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要读第六节到第十节。以斯帖在第二次宴请亚哈随鲁王和哈曼的宴席上，公开指控哈曼就是仇人、敌人和恶人，因他设计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而在这过程中，以斯帖也透露他自己也是犹太人。我们来读第六节，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这对于哈曼而言真是晴天霹雳，万万没有想到王后竟然是犹太人，因此他在王和王后面前甚是惊惶。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意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的反应很特别，首先他是大怒，为什么发怒呢？可能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哈曼，他为什么要杀害王后呢？接着他再想一想，似乎自己当时也同意要灭绝犹太全族，只是当时不知道王后是犹太人。接着又想，那为什么王后要隐藏犹太人的身份呢？似乎一时之间他也理不出头绪来。但他能够成为君王，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知道自己需要先冷静，然后才能够做决定。一边是他所爱的王后，另外一边是他所倚重的大臣，而现在王后指控哈曼要杀害他和他的全族，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于是他先起来离席往御园去，那是个环境优美、草木扶疏，是个能够让人冷静思考的地方。哈曼看到王气冲冲的出去，又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直觉地认为王定义是要加罪于他了。王虽然离开了酒席，现在王后还在，并且王后是被害的当事人，或许他向皇后认错求情，并且请皇后替他说好话。他知道王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很难收回，因此趁着王还没有回来，先求得皇后的谅解。于是他起来向皇后走去，要求王后救命。我们要知道，以斯帖的宴席是设在女院，王的妃嫔都住在女院。王有很多的妃嫔，但能够接近这些妃嫔的除了王自己，其余的都是宦官。现在王已经离席了，根据王宫女院的规矩，哈曼应该也随着王马上离席，这样才能够避嫌。但哈曼一时情急，没有多想，忘记了该避嫌的事。第八节，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亚哈随鲁王在御园待了一会儿，人也冷静下来，心中有了打算，就从御园回到女院的酒席之处。不巧这时候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在当时波西的酒席上，人都是斜躺着的，让人安适而舒服。王离开之后，王后仍然斜躺着，哈曼因为要请皇后救命，因此来到皇后的榻前俯身要与皇后说话。 与皇后这么接近，又俯身在皇后的榻上，这是犯了女院的禁忌。恰巧就在那时候，王从御园回来，根本不知道哈曼的心思，只看到皇后斜躺着，而哈曼似乎要扑到皇后所在的榻上。王不禁大怒，喊着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王的这一句话就定了哈曼的死罪。王身边的侍卫立刻就捉拿了哈曼，并且用布蒙了他的脸。希腊和罗马都有为死刑犯蒙头的惯例，或许这惯例起源于波斯。接着第九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旗上。哈波拿就是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提到有七个太监，他们是专门伺候王生活起居的太监。哈波拿的意思是 S driver， 赶驴的人。他的消息非常的灵通，他听到了哈曼连夜造了一个木架，就在这时候他推波助澜的向王报告。这个哈曼就是那个该死的哈曼，他为那有功的莫迪改造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五丈原文是50肘或者75英尺高的木架，本意是要把那个有功的莫迪改挂在上面，而这个木架呢正好就在哈曼家里。犯了死罪的哈曼本来要杀害那个有功的莫迪改，杀耗的方式是把他挂在木架上，这也就提醒了王什么都是现成的。于是王接着就下了一个旨意，把哈曼挂在旗上。第十节，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哈曼为了莫迪改连夜不睡觉，建造了一个高达75英尺的木架，他想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以泄他心头之愤。万万想不到的，到后来被挂在木架上的是他自己。哈曼被吊死之后，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接着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说过，以斯帖代表人的灵，莫迪改代表圣灵，而亚哈水鲁王呢，就是预表人的魂，哈曼预表人的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再加上撒旦住在我们身体里，让它成为肉体。人的灵在圣灵的催促下，向魂揭露了肉体的丑陋和败坏的真面目。起初人的魂真是震惊，又因人的魂曾为着私利同意肉体的计谋，因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魂的功能里有心思，有情感和意志，碰到一些复杂的情形需要冷静衡量然后再做决定，因此魂会暂时离开，然而再回来的时候却目睹肉体要冒犯灵的圣洁，这才发觉根本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因此立刻将肉体蒙头。人的肉体本来是非常喜欢出头的，这个喜欢出头的肉体带给人不知有多少的伤害，因此先把他的头蒙起来。这时候哈波拿出现了，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王的七个太监处理王日常生活起居的，当时我们说过这代表情感中的七个方面，这是根据七个太监的名字。哈波拿是个驱赶驴的人，他预表情感中的驱动力， 当时我们就说过，情感是神给的，其中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专注度，再来是驱动力，再来是占有率。这三个主要的部分交集的地方，又产生出喜悦、忧郁和愤怒这三种不同的情绪。哈波拿是代表驱动力，而这驱动力是中性的，当魂被肉体牵引的时候，驱动力就加速了堕落的过程，而魂被圣灵引领的时候，驱动力就帮忙暴露肉体的计谋。魂在驱动力的帮助下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把肉体钉死在木架上，而这木架呢，却是肉体为了迫害灵所做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先从历史的一面，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走过完全的一生，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一方面这是耶稣自愿的，他从未犯过罪，让他可以成为赎罪的羔羊，他情愿担当世人的罪孽，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好让世人能够因他而蒙拯救。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撒旦怂恿犹太人借着罗马兵丁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如同哈曼设计要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一样。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前面三个小时他受到人的嬉笑怒骂，他被人审判，而最后那三个小时，耶稣为众人成为罪，而接受从神而来的审判。就像在约翰福音3:14，耶稣亲自说，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火蛇咬中毒而死的时候，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神要摩西把铜蛇挂在木头上，人只要注目仰望那铜蛇就蒙拯救。耶稣把自己比成那铜蛇，铜蛇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毒。铜是预表审判，耶稣自己遭受了审判，却叫那些相信他的人能够得着永生。这也就是罗马书8:3所说的，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取了人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当他成为赎罪祭的时候，就在他的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也就是希伯来书2:13-14所说的，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积极的一面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也就是说，当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自己就成为罪了。虽然这些罪不是他犯的，却是归到他身上，而在那同时，那掌死权的魔鬼也同时归在耶稣身上。因此，当神审判耶稣的时候，你和我的罪，包括过去所犯的、现在正在犯的，还有将来要犯的罪，都一并被审判、被对付了。而罪的源头呢，就是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就在同时也被挂在木头上接受了审判。这是2000年前就已经成就的历史事实，也就是哈曼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魔鬼本来是要用计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想到在那同时，魔鬼自己也被钉在木架上了。 当耶稣受神审判，魔鬼同时也受了神的审判。这一个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成为他主观的经历。因此走成圣道路的圣徒必须有一天真正认识自己肉体的败坏，而愿意做一个决定，就是取用耶稣2000年前所完成的事实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5:24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必须有一天真正认识自己肉体的败坏，而要承认这个肉体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魂已经从肉体的辖制中得着了自由。只有经过这样的认知以及决定，我们才能开始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成圣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像苦行僧一般并借各样的事不让自己受肉体的引诱，这不是成圣。成圣的能力不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圣灵。要取用圣灵这样的能力，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我们魂中决定认同耶稣基督2000年前所完成的，并且深刻的认识我们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只有我们的魂把宝座让给圣灵，我们才能够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2000年前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认清这样的事实，知道肉体在我们身上不应该有地位，圣灵本应在我们心中掌权。祝福我今天的生活能够有从圣灵来的能力，在神安排的每一个环境中能够依靠恩典站立得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